弟兄姐妹，今天本来我们应该唱的诗歌是529首，我想请弟兄姐妹们打开这一首诗歌529首。这里这个诗歌的题目是说，天是我家。我们最少我们有两个家，世界的人只有一个家，就是地上的家。地上的家是暂时的，很快就要过去，归一无有。地上的家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蒙恩的神的儿女，我们除了地上的家，还有一个家是什么？在哪里？大胆的讲，是在天上的家。天是我的家，是你们的家吗？如果在座还有人你没有把握，求主恩待。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天是我的家。我们在地上虽然有一个家，但是我就向着天家来说，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过客的旅客，过路的，就像我们出外离开家到外面去住旅馆。旅馆是你的家吗？不是是一个客栈。感谢主，天是我们的家那么这首诗歌很好，但是今天对不起，我们没时间唱。盼望有的时候我们唱归唱，唱完了唱什么不大清楚。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宝贝天是我们的家，那么回家好读这一首诗歌有的弟兄姐妹家里没有诗歌的，要想办法买一本诗歌常常唱。感谢主，主恩待我们那么为什么要弟兄姐妹回去看这首诗歌呢？因为我们过去所讲的讲什么？讲谁啊？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还有谁啊？孙子雅各，他们祖孙先代三代，真是感谢神，他们一代过一代就是那样的坚持着一个目标，天是他们的家。地上他们也有家，但不够像是一个客栈，他们在地上是一个旅客，过着客旅的生活。这三个人，我这些日子在思想他们，他们完全吗？不完全。哥没祖父，有祖父的软弱缺点，这个做父亲的好像他比较简单他的道路也比较平安安，比较有安息。但是到老了呢，就有一点怎样你们都知道了，我不说了感谢主。到了雅各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好调皮跟哥哥在那里争，结果争输了不认输，抓住哥哥的脚跟一同出母腹。 他一直觉得说，哎呀，妈妈告诉我了，神已经告诉妈妈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爱的是雅各，恶的是以扫。但是呢，他总觉得，那神爱我，神要祝福我，但是我输了，所以他很想办法，要不止神有应许，他还有一个缺据，他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他宝贝神给他的应许，都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他不是那样完全的依靠神，相信神会做奇妙的事。神爱他，神就爱他到底，神立他做大的，他一定是伟大。但是他有爱慕的心，就信心不够，很可惜。所以他自己凭自己的努力做什么？抓到了一个机会，看见哥哥来了，啊，累得不得了。哥哥看听见这个红豆汤的味道，就走过去了。老弟，能不能给一碗红豆汤？弟弟说：“当然可以。”有一个条件，你要喝这个红豆汤吗？你要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要起誓啊！口说无凭，要向神起誓。他很认真。哥哥说：“我累都累死了，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好处？老弟，快拿来！”所以把弟弟给他的饼和红豆汤就吃了，吃了也就走了。他虽然起誓，但是他都忘了，无所谓。这就是以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神的应许，他要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要承受神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祝福，就是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上的家，有根基的城，荣耀的居所。但弟兄姐妹，主恩待我们啊！那么雅各呢，我们上一次讲过了，雅各怎么做的？他一直都盼，日夜就盼望得着长子的祝福。有一天，他听妈妈说，爸爸告诉他的哥哥，他说我要死，我就要死了，不知道哪一天要死。那个时候以撒多少岁啊？你们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他多少岁啊？雅各77岁，他爸爸几岁生他？60岁，60+77多少啊？137岁。他父亲还蛮长命的，还那个祝福以后还活了几年了？还活了43年。所以老人家应该还蛮健康的，只是啊眼睛有一点不行啊、哦、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啊、哦、那么妈妈告诉他，爸爸告诉哥哥，你赶快去打猎，把野味做成我的胃口送来给我吃，那我好替你祝福。妈妈这下就着急了，因为为什么？神明明告诉他妈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神爱的是雅各。妈妈有这个信念，有，但是他要帮神的忙，觉得这一下不行，如果这个丈夫啊有点糊涂啊，糊里糊涂了，就把祝福给了哥哥，那才怎么办？神的旨意怎么办？ 所以他想帮忙神，所以啊，就叫孩子你去拿一个羊羔来，哦，那做我替他替你做成米味，然后你拿去给爸爸，告诉爸爸说我是你的长子，请你来祝福我。底下他怎么做？他害怕，他不行。我这哥哥全身有毛，我这全身都是光的、光滑的，啊，那么给爸妈念出来，祝福得不着，还要遭受咒诅。妈妈说：“不要怕，啊，我把收藏的你哥哥的那很好的那件衣服，又香又好，你穿上。”然后你的脖子是光的，你的手是光的，我给你包起来，啊，那妈妈爸爸摸摸就没有问题。他说：“万一我遭受咒诅。”妈妈说：“不要怕，咒诅我来承担。”这个妈妈实在太爱孩子了，愿意为做孩子的蒙福，牺牲自己，她也甘心。但是，妈妈的爱好不好？妈妈这样爱孩子好不好？本来一般说，做母亲的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是很好。但是在属灵的事上，他要帮神的忙，还并不好，不需要。但结果却了。他把这个米味带到父亲的面前，爸爸说：“啊，你来的怎么这么早啊？”他说：“因为耶和华替我预备撒谎，不是耶和华预备的，是妈妈预备的。”然后呢，他说：“你过来，我看看。”然后以撒眼睛看不见。他说听听你的声音，哎，是雅各的声音，但是摸摸，哎，又像以扫。他有点求主原谅我，他有点模糊了，糊涂了。但是感谢，很稀奇的，因为这个野味太好了，他好想吃，也就顾不了这么多，就吃了。这就是老人家的模糊，求主怜悯。我今天做了一件糊涂事，来到这里，啊，我们会前祷告完了，我进来，我打开书包一看，我的奖章没有带来，留在家里。你看，这是从来没有的糊涂。求主怜悯我，我在主面前常有一个祷告。虽然年纪慢慢大了，可能机能退化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常求主说：“主啊，让我没有老到一个地步，对十天的事、属灵的功课，你要我学的。”你要我领受的，我若再不能学，不能领受，这就是最最可悲的堕落。其他很多事情我跟不上，这个时代我也不跟了，我认输认老。但是为做属灵的事，我求主帮助我，如果有一天我再不能学习，那是我最可怜、最可悲的堕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恩待我们。后来他得着了祝福，哥哥失去了祝福，哥哥就恨这个弟弟。他在父亲面前说：“这个小弟骗了我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就逼我要起誓把长子们的名分给他，现今天 又骗取了爸爸的祝福。他嫌你什么？有一天老人家走了，我就非要把你这个伟大的弟弟宰了不可。妈妈听说了，就找儿子来：孩子啊，怎么办？你还是离开家，到舅舅家里去，娶一个女儿做妻子，啊，然后那么等到事情可以平安了，我就会差人去让你回来。妈妈这个做法，爸爸也同意。爸爸当然不完全了解，啊，因为在蒙在鼓里头，啊，那么他也答应了。结果也替雅各祝福，愿神祝福他。他就走了。怎么走的？他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又得着了长子的祝福。得着了没有？得着了。地上爸爸说呢，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只是拿了一只拐杖离开，什么也不能带走，路太遥远。如果他带东西，成为他的累赘。弟兄姐妹，雅各77岁离开家，到舅舅那里去。啊，那我是那天我们上一次啊讲过的，我稍微提一下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雅各啊，那么他去到舅舅的家里有多久时间？20年，围坐要爱纳结，要娶纳结。结果呢，他时间到，7年到了，又给他耍了个手段，把那个眼中没有神的那个大女儿安排进洞房。第二天早上起来，雅各看着，哎，怎么会是你啊？没有办法，他就对了，我爱的是纳结。舅舅说，好了，没关系，你再服侍我7年，到了过了7天，我就把这个小女儿也给你。这个雅各有什么办法？因为爱纳结的缘故，甘心，不甘心也要甘心，被勉强又服侍舅舅，也就是他的岳父，一共服侍了14年。然后雅各说，我应该走了。岳父说，你不要走，你再服侍我，我给你工钱。然后他们讲定了，啊，再服侍他6年。然后他们岳父答应给他一些他的工价，但是结果呢，6年又过去了。事情怎样？他的岳父好厉害。我们如果详细来读这一段那些圣经，我们看见雅各很有技巧，他那个头脑啊，我在思想他那个方法真的能行吗？不知道，但是结果神祝福还行。他虽然本事很大，但是岳父比他还强，讲好工价，有10次改他的工价。简单说，后来神告诉他，你该回家了，你在这里已经20年了，你该回家了。所以他也跟他两个太太啊有交通，然后大家通信说好要回家。怎么回呢？ 想想这个岳父的厉害，要怎么走呢？还是趁着他老人家不在家，他在外面工作，所以啊，他就带着妻子儿女一同偷偷的就走了。结果岳父发现了啊，回到家里，这个家里是空的，所以他们就起身去追，追了七天，才在那个啊基纳山上追到了。结果经过一番的争论，感谢主，啊，他们走了，就在那里立一个铜一个兵牌子，就是说这里是个界限。在这一边是我雅各的地方，这边是右户的地方，彼此不要侵犯。大家在神面前起誓，当然在山上也发生很多的事情。那后来我们又看见说，神第二次向他显现。头一次的显现是他离开家的时候，到了到了这个头一次哈，他们在这个伯特利的山上，那里神向他显现，好，那么然后呢，感谢主，这是头一次的显现。第二次的显现是在基拉尔的山上，舅舅追上他了，两个人在那里争论，吵来吵去，这个吵完了，立一个碑，然后呢，在那里感谢神，他们啊，第二次神向他显现是在岳父家里，神告诉他说我们该你该走了，回家。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头一次的显现是他离开家，在半路神向他显现，答应他我要带你去，还要带你回来，我要做你的神，这个地方做一个见证，说这是神的家，地上的家，你父亲的家不是你的家，将岳父的家也不是你的家，只有神的家，有神同在的地方，神与你同在，这是你的家。你说姐妹们，我们提过头一次的显现到第二次的显现经过多久啊？20年的时间。弟兄姐妹们，人生有几个20年啊？我上一次问过大家，也问我自己，上一次的显现，神向你我的显现是在什么时候？第二次的显现是来有没有？像雅各，神乐意向人显现，特别是神所爱的人，神何等盼望能向他显现，但是在雅各身上神没有办法，神知道他不能向他显现，所以神就沉默不说，只等到2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等你等我等了多久？主恩待我。那我们那要来接着，我们要来看上一次我们没讲完了，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啊，把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主面前。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罪人，在你那个国度荣耀的国度的计划中， 你竟然也把我们摆在里头。主啊，为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蒙你的拣选，他们并不完全，是你的爱，你完全的爱带领他们一直到你的善功能在他们身上完全成就。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光景，不同的难处。主啊，你早知道我们，但是你在创世以来，你就在你爱子里头拣选了我们。我们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大爱，不是我们配的，但感谢主，但愿因着列祖们在你面前的蒙恩，也成为我们的鼓励，叫我们能够仰望你的怜悯。不是我们能爱你，是你爱我们；不是我们能跟随你，是你不肯放我们的爱一直来牵引我们。我们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摆在你面前，我们一同来仰望你的灵帮助我们，让雅各在你面前蒙恩的经历能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的扶持，让我们也因着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个有一个图可以吗？好，好，我们在这里要请大家简单看一个图。这个图啊，在这个我这里看过去啊，应该一样，在这个右上角那里有一个箭头，指着什么？指着那边是哈兰。哈兰是什么地方啊？就是他岳父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20年。不是，上面下来一点，下来，不对，往下降，在上面最上面的地方，那个地方啊、那么那个是哈兰看不见，但是我们相信从箭头那边过去就是哈兰啊。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你们能不能把我那个图给我？因为我这，对不起，感谢神，因着神的带领，好，谢谢，对不起，因着神的带领，那么他就跑到哪里？下面一点，头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啊、就是以德来啊、那是一个城。然后呢，再往下走，在那个箭头头一个箭头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叫基利波山。那个山就是他们在那里走了一段路程，就在那里停，结果就呢追着他们追了7天，就追到这个地方。那个出了下条下来，头一个箭头，那个地方基利波山。刚才我们讲过了，在那个山上，他们女婿跟岳父在那里吵，彼此指责，最后大家有一个决定，彼此不要干换。好，感谢主。雅各在那里深深经历一件事情，是他的计谋好吗？岳父趁着岳父不在家赶快跑，行吗？不行。雅各在那里深深的发现他的计谋是错的，他的聪明就是他的愚拙， 他告诉耶稣说，若不是耶和华我昨天晚上指责你不要跟雅各说东说西，简单一点，所以啊，若不是这样，今天你要叫我空手回去，恐怕连妻子儿女都带不走也可能哦。感谢神。所以在这个山上，雅各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不是他的聪明，乃是神的爱，神的保守。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有的人比较简单，像以撒，有的人蛮聪明的，蛮有计谋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若怜悯你我，我们的聪明常常就是我们的愚拙。若不是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好，然后呢，他就在往下走啊，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哈炼，叫做马哈炼啊。那么在这个马哈炼，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稍微提了，那是耶和华第三次在马哈炼向他显现。好，这个地图暂时先停起来，把那个我们上一次没讲的第三个大点打出来好吗？在程序单上也有啊。耶和华第三次向他显现于马哈炼，神的使者来遇见他，他看见神的两轭金并相助，使他可以面对哥哥以扫，但他仍旧凭着自己的聪明做周详的安排。过去的20年，神让雅各面对一个很厉害的诱惑，20年结束了，好了，没有事了吗？没有，更大的难处摆在前面，就是他这下回家了，要怎样面对哥哥？他曾经骗取了他长子的名分，又骗取了长子的祝福，这个哥哥心里怀恨，是要杀他的。那今天回来了，怎么面对哥哥呢？就在马哈炼这个山上，神向他显现，让他看见两队的精兵，干什么的？来帮，是要来帮助他的，让他可以好好面对这个以扫。他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相信吗？不敢说不相信，但是呢，总还要帮帮神，做一点该做的事吧。所以他在那里有很多的策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恩待我们。结果他怎么做了？他就做了安排，把儿女财物都分开，一对一对分啊。如果然后呢，他就带了差遣仆人去见他的哥哥，告诉他哥哥说，你的仆人雅各回来了，现在要来见你，还带了一些礼物要送给他。他哥哥呢说，老弟回来了，很高兴，就带着400个兄弟，就是他的家丁啊，浩浩荡荡的就要来到这个地方来见他的弟弟。仆人就回来了，说，我们见了你的哥哥，他很高兴，他就带了400个人来了。哎呀，雅各听啊，他还带400个人来啊，这下不得了了。所以他又动脑筋了啊。那么他预备了很一大批的礼物交给这些仆人们，牛羊骆驼 都是几百对几十对啊。那么你们不要走在一起，一对一对的慢慢走啊。那么去，然后呢就把两个使女的孩子们摆在前面，第三对呢就是李亚和他这个儿孙，最后呢就是拉结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和约瑟在最后一对。为什么这样安排啊？把最爱的摆在后面比较有保障，然后呢他自己就在那里一边打算一边有一个人走过来跟他抱着他，雅各看见这个人来抱他就跟他摔跤，大概摔了好久，圣经说那个人呢还摔不过他，结果呢把他的大腿又摸一下，他就糟糕了，这个麻痹了，走不动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过这个亚伯渡口，刚才再下来那个啊，是一个亚伯渡口，在哪里呢？谁来跟他摔跤？那他呢？大腿扭了怎么办？他就不放那个人，抱着他，你这一下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直呼才可以走。然后呢感谢神，这里我们的程序单给我们看见啊，那么他在比路伊勒啊，那么看见他的哥哥过来了，结果看见没有事，哥哥很热诚地抱着他，大家那里离别了二十年，在那里彼此在那里拥抱，在那里来心里难过，感谢神。好，然后呢他这一关又过了，是他的聪明过让他能过这个难关吗？不是的，乃是神的怜悯，让哥哥哥哥还很客气，你前面这么多的牲畜干什么的？雅各说这个是在你面前给你的一点礼物那么盼望你接纳我。哥哥说我恨了很多，我的家产很多，这个你还是自己拿嘛。他说不，你若接纳我，你就收我这些礼物。哥哥后来也就不客气了，也就把它收下来了然后呢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走，走到哪里？在那里第四点的西雅各继续的前行，回到事件这个城，他在这来到事件，事件呢可以说是迦南地的头一座城头一座城。来到事件这个地方，他在这里买地来支搭帐篷，做什么？好像准备在这里住下来所以呢他在那里也做了一座坛，把这个坛起名叫做伊利以勒以色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是以色列的神。因为神曾经告诉他，你从前的名字叫雅各，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要叫以色列。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以色列什么意思？ 雅各的意思记得吗？就是抓，在母腹里会抓，出来会抓，啊，一直要抓长子的祝福，结果什么也没有抓到，啊，那不是神怜悯他20年在舅父家里，结果还要空手回家，是神的怜悯，不是他能抓，啊，所以到了那里，神就告诉他，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意思就是说，你要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君王，你好好活在神面前，神要把你做成一个君王，不是一个小人啊，什么都想抓，乃是一个君尊的王。这是神在雅各身上所要做成的。在这里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生到这个世上来，你再简单再老实，因为神给我们有一个手，这个手做什么？就是用来抓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盼望我们这些能抓的人，能靠自己的人，能好好依靠神，把自己交给神。好呀，所以呢，在这里啊，神就让他，把他带到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他准备住下来，但是事件不是他停留的地方，结果出了问题了。他一个小女儿到了事件出去要找女朋友，结果我给当地的那个事件城的那个少爷把他奸污了。那他的二哥和三哥就是西面和利未，听见这个事情很生气，就要好好对付这个家这个地方的人，就是事件的人，就叫他们说，你们要娶我们的妹妹，你们的女儿要嫁给我们，可以有一个条件，我们是受割礼的，是受割礼归给神的人，你们的男丁都要受割礼，然后我们可以结亲。结果他们听了话，都割礼，许多的割礼，到了第三天，他们正是痛苦的时候，所有的男丁都很不容易，肉体的痛苦，肉身的痛苦。结果西面和利未就拿着刀剑去把他们所有的男丁都杀了，还抢了他们很多的东西。那这一下雅各说，你们真是糟糕了，你们做这一件事情，你叫我们成为臭人，我们怎么跟人相美，跟人相处。感谢主，后来神的带领让他们不得不离开事件再往前去。他们该去的地方是什么？是20多年前神在伯特利那里向他显现要把他带回来的地方。结果他到了，还没有到伯特利，在事件就停下来了。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所处的地方是还是事件吗？若是还是事件，求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不要停在事件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安息，还可以过日子，那就够了，这不是神所欢喜的。求主恩待我们。雅各神要他们到伯特利，他们却停在事件，神怎么办？只好许可他们的女儿被奸污，而两个儿子把他们杀了，这一下非离开不可。事件再好再丰富，还得离开。只是一面好像是神逼着雅各走，但还是神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恩待我们。我们是在世间里，何解在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我再说，是神的家。啊，以今天我们的处境来说，感谢神。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叫什么？叫什么？啊，张弟兄，叫基督徒之家，也就是神之家，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我们认为神的家，基督之家，是你我的家吗？还是不过我们礼拜天啊有空就来聚会，聚完会拜拜就走了，是这样吗？若是这样，这里还不是神的家，不是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算不得什么，乃是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来到神的面前，来一同聚集在神面前，盼望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带领，我们在这里来享受神家的丰富，来享受神的同在。如果只是外面，这不是神的家，可能还不过是世界而已。主恩待我们，好，那好，我们呢就要好好的来看今天的事情呀。时间又过了很多，求主怜悯啊。那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啊。刚才讲过了，第五点，在事件神向他显现，他们就到了伯特利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点。第六点啊，这里耶和华第六次向他显现在伯特利，哦，给他改名字，就是说你要改作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与神一同做王，就是我们能蒙恩到一个地步，神能借着我们来施行他的权柄。有一些属灵的先辈，他们是那么在神面前蒙恩，神的灵能从他们身上，基督的权柄能从他们身上出来，叫人能服。一面是他们有神的同在，认识神，有学习的人能服，但是肉是属肉体的就不一定了。就像摩西，他有神的同在，他就是神权柄的出口，但是很多人都服他吗？不见得。神的百姓40年在旷野的经历何等的可怜，主恩待我们，但愿在我们中间，如果主怜悯我们，有属灵的代表的权柄，但是就算有代表的权柄，我们愿意服吗？主恩待我。好，我也不能多讲啊。然后呢，感谢主，他们第二次来到伯特利，这是20多年前了啊。那么他就在那里又立了一个柱子，从前他睡觉那个石头啊，怎么做的？他把石头立在那里，就倒一点油在上面，然后就走了。这一下来了，他就找到一根石柱，不是随便捡来了一块石头，乃是一根石柱。石柱跟石头有分别的。然后呢，在这个石柱上面垫了酒，还浇上油。哎，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是一根石柱；第二，不只有油浇在上面，更是先把酒垫在上面。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啊，很多的祭物，比方说要献素祭，有一些面粉要好好团啊，好好团它， 不是散散的一堆面粉，还要加上油在里面团。这个就是说，油许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浇灌。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石柱，一个石头，把油浇在上面，就简单说表示这个石头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你我蒙恩的时候都像一块粗糙的石头，但是有什么不一样？有油在上面把我们分别出来，圣灵临到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是属神的。等到20年回来了，从雅各本身来说，20年前的雅各和20多年以后的雅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他遭遇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对付，许多的剥夺，不再是雅各那一个诡诈的一个雅各，靠自己的一个雅各，多少学了一些功课，感谢主。来到回到伯特利，有酒浇在酒，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中间的酒很多时候是葡萄酒，就像刚才我们白饼聚会用的那个酒是葡萄酒。葡萄酒怎么来的？经过压榨变成葡萄汁，再经过酿制成为发酵，让这成为美好的葡萄酒。弟兄姐妹们，葡萄变成葡萄酒是经过压榨，简单说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在20多年前的雅各，神把它分别出来，你这个雅各是属我的。这是20多年前，20多年以后来到伯特利，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雅各立了那个柱子，不只是浇上一点油而已，在浇油之前乃是奠酒在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没有时间多说，简单说这是什么意思。你我这些蒙怜悯的孩子，不只因着圣灵把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神还要继续的带领我们，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对付的工作，做破碎的工作，做拆毁的工作。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关于雅各许多的经历。那是什么？那是十字架的经历的工作，使他第二次来到伯特利，他有酒浇在奠在这个石头上。感谢主，雅各蒙恩，不是他自己，乃是神的灵的工作，乃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我再说一句，在这里有一个次序，为什么先奠酒然后再浇油呢？就是说这个浇油本来有了，但现在不同。感谢主，今日的雅各乃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更深的工作，使他因着十字架的工作能够成为一个更讨神喜悦的一个器皿。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要跟随神，不能背开十字架。但很多时候我们会逃避十字架，我们会践踏十字架。弟兄姐妹，对于十字架你我的态度如何？求主怜悯我们。好， 那我们来看后来呢，最后我们看啊，他呢从伯特利亚，那然就往前走，要去哪里啊？要到希伯伦去，因为他父亲在希伯伦，哦，他要去。可是，在路上呢，那个米那一个点 A B 的 B 啊，他的妻子啊，他爱的妻子拉杰，在惨难中很痛苦，结果把小儿子生出来了，就是便雅悯。结果呢，孩子生下来，他自己呢，因着惨难就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过，他立那个碑，那不是有十字架的工作吗？是有，够了吗？还不够。这一个雅各，不是十字架的一点经历能完全拯救他，所以当他再往前走，要到希伯伦去的时候，最爱心爱的妻子因着惨难死了。哦，弟兄姐妹，我想这一个打击，这一个剥夺，对于雅各来说应该是从来没有来过的，是最深的剥夺，最大的痛苦。所以他在那里，在路边把他埋葬了，就立了一个碑。这个碑一面是怀念他心爱的妻子，一面也是见证说他再一次让神在他身上做一个很深十字架的工作。后来他就带着十二个儿子啊，还有利亚两个孙女，来到希伯伦，到他父亲的地方啊，来谢神。那么在那里啊，那么他可以见到离分别二十多年的爸爸。那么我们看一 ABCD 一啊，爱儿约瑟被卖埃及，那个时候他父亲是168岁，雅各是108岁，约瑟是17岁，这个事情发生啊。那么以撒呢，是到180岁过世。以撒过世的时候，雅各呢是120岁，约瑟呢那个时候几岁啊？29岁。但是呢，他在哪里啊？他在埃及坐牢。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刚才说了，拉杰的走对于雅各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弟兄姐妹，神的工作还不能停止，因为他所爱的妻子死了，他把一切的爱都放在这个爱妻所留下来的这个儿子，这个约瑟。但是很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有一天他打发这个70岁的孩子到野外去看他的哥哥们，因为他们在野外放羊。简单说，等到找好不容易找到哥哥们，哥哥们看见啊，这个家伙来了，他是谁啊？因为从老远地方就看见了，他的服装和哥哥们的服装不一样， 爸爸特别爱他，给他一件彩衣。彩衣就是从兄弟中特别标出来，这是爸爸最爱的一个孩子。但是要说穿上这个彩衣好吗？也不错，但是哥哥们都很讨厌他，啊，爸爸偏心，怎么我们是还有时候还有个弟弟，好，我们是一个人的服装都是平常的，就是你穿上彩衣，而且这个有时候也很天真，很可爱，因为他做了两个梦，头一个梦是说啊，在天空啊有11个星围绕着一颗星在那里拜，那颗星是谁啊？就是月蛇。他也就告诉哥哥们，我做了这么一个梦。过不久他又做第二个梦，梦见什么？梦见太阳、星星啊，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围绕着他来敬拜。他也是很老实啊，就告诉哥哥们说我又做了一个梦。哥哥们就更恨他，啊，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啊？爸爸还教训他，孩子啊，你做这个是什么梦啊？难道你爸爸妈妈还有兄弟们都要来拜你吗？但是爸爸雅各里面有一个不一样，他觉得哎，这个孩子怎么老是做这样的梦，到底有没有神的意思，他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哦，那么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哦，在这里我们看见后来呢，约瑟去看哥哥们的意思，哥哥们说好，这个做梦来了，好，今天我们宰了他，然后把他的衣服啊啊沾一点血就送给爸爸，告诉他你这个是不是你儿子，他死了是不是，你认认看吧。但是呢他的大哥不主张，他说不要杀他，就把他扔在这个坑里头，那个坑里头没有水，好，然后他心里想有机会把他带回来交给爸爸，哥哥还有一点爱心，好，要保护这个弟弟。但是后来有一对以实玛利有一对车马经过那里，他犹大这个第四个哥哥就说哎呀，我们不要杀弟弟，哦，还是把他卖了，结果讲的价钱卖了多少钱啊？20两的银子，20色克勒的银子，10个哥哥一个人分2色克勒，就把弟弟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17岁。简单说，后来他被在奴隶市场拍卖的时候，被这个波提乏这个护卫长买去了。感谢神，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啊，那么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啊，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创世纪39章第2节。然后呢，后来他的祖母祖母很欢喜这个家谱，因为他长得很英俊很帅气，常常要引诱他，但是约瑟终不肯答应。他说你是主人的妻子，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得罪神的事情。结果这个祖母最后达不到他的要求，约瑟不肯，他就抓住约瑟的衣服，约瑟没有办法，就把衣服脱了就给了他跑掉了。 结果这个祖母当他主人回来说，哈，你把这个希伯来人带到我们家里啊，他竟然要羞辱我。这个主人也糊里糊涂的就相信了，就把他送到监牢去了，不敢协助。这里21节说啊，他被主人陷害坐监的时候，但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于约瑟，既然王有痛苦，但是感谢神有耶和华的同在。他在主人家里因着耶和华的同在，他所做的事都顺利，主人的家也蒙福。后来他去坐监了，耶和华与他同在，让他在监牢里头对于监狱的事情都，他变成一个管，做一个副手，帮助这个狱卒啊来管理这个监牢里头的这些囚犯，好，来协助。那到了一个地，所以呢，在这里说，在波提瓦家里做奴隶，耶和华与他同在。被主人的妻子啊陷害而坐牢，耶和华与他同在。得着11月的信任，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在约瑟一生，你们有读出他有什么难处吗？好像他很完全。很多作者说，哎呀，只有约瑟和但以理，他们的一生你找不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缺点。我也很有同感，但是呢，有一点感觉交通给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不对，你们告诉我，帮助我。当他替酒敬和善长解梦的时候，他告诉姐姐说，你做这个梦啊，过了3天法老要让你出监，你要官复原职。哎呀，酒精听了很高兴，然后呢约瑟就求他，他说，酒精啊，当你啊官复原职的时候啊，你要在法老面前替我说一句话，我是燕王的，被人拐到这个埃及来，哎呀，盼望啊，你替我在法老面前说个好话，让我早一点释放，我可以回家去看看我的老父亲，因为他一直挂念着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但是很稀奇，谁能做酒敬啊？柯弟兄可以吗？不可以，常常忘事。做酒敬的人呢，要记性很好，很多东西要弄很清楚。他要配酒来给法老喝的，所以不能糊涂的。但很稀奇，他得到释放以后啊，高兴的不了，结果把约瑟的事情都忘了。你们想想看，他在监牢里头日等夜思，就是盼望有一天监牢开了，酒敬能带着法老的命令来释放约瑟。这是约瑟的盼望。但是等了多久啊？等了2年都没有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面这个酒敬啊，他也说，哎呀，有一天法老做了梦了，那没有人能替他解梦啊。酒敬说，哎呀，我想起我的罪了。有没有罪？他实在有罪，怎么可以把这样的重要的事情忘记了？这是忘恩负义，但感谢主。为什么酒精会忘记？我觉得是神许可的，不能让他记得。如果记得，2年前约瑟就得释放了。约瑟在哪里啊？就回老家了。那么过了2年啊，埃及地要有7年的丰富的粮，接下去还有7年的荒年。 那这个事情约瑟在哪里啊？去哪里找约瑟啊？就难了。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好像约瑟太好了，找不到他有什么软弱，但是好像有一点点在极深的试炼苦难中。毕竟在监牢里头做管监的也不错，但是他总是怀念着他心爱他的父亲。但是那两年是一个是最痛苦的两年。为什么这样？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他让约瑟被卖，让约瑟被祖母欺啊愚弄陷害，然后作奸。他又受这个酒精的忘恩负义，竟然把他的头发忘了，这一切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的安排，是神美好的安排。又说不能早一天离开这个监牢，因为神对约瑟的托付就在前面。所以感谢神。后来两年很不容易过去，有一天监牢开了，要他去剃头，要他去换衣服，要去见谁啊？见法老王。因为法老王做了两个梦，简单说了两个梦，讲解是什么呢？约瑟说，你做了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一件事情，神在指示你，埃及地要有七年的丰富的收成，接下去还有七年可怕的饥荒。所以啊，约瑟说啊，你要找一个人，能干的人来应付这个问题。后来法老商量一下，谁能做这个事啊？就是约瑟，有神的同在，有神给他的智慧，所以就立他做埃及国的宰相。法老对他说，在埃及国我是王，我最大，第二就是你了，所有的人要做什么大小事情都要经过你批准才可以。弟兄姐妹，哦，弟兄姐妹，这是神围着他整个的计划，围着以色列的家，围着神给约瑟的托付，他有这些非常奇妙的安排。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约瑟能忍受这些痛苦吗？能受这些煎熬吗？不是他人，乃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能再多说了。弟兄姐妹们，主怜悯我们，主在约瑟身上有这样奇妙的托付，主在你我身上也有同样的托付，围着他荣耀的国度，他拣选你们，也拣选我。但是我们能接受神的托付吗？配到神荣耀的国度里头，和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吗？你我的本相不配，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伟大的一个人不配，以撒这么一个老实简单的人也不配，雅各这个诡诈多端的，约瑟一个完全找不到毛病的一个年轻人也不配。但感谢神，他们信靠神，他们把自己交给神，在神的带领底下，有的事情他们明白， 有很多事情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临到在我们身上，为什么神许可把我们的心爱夺去，为什么神许可让我们遭遇多少的，为什么我们在神家中的配搭和侍奉有这么多的为难不容易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无他，因为神爱你，神爱我，所以他忍心的在爱里头许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剥夺、做对付、做拆毁的工作。没有剥夺，我们就不能有从中有所得，没有拆毁就不能重建。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为着他荣耀的心意愿意再一次没有条件把自己交在主手里。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有一点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这位荣耀的神，为着你爱着那个荣耀的国度，有那么美好的计划。哦，历史历代多少蒙恩的先祖们，他们因着你爱的带领，因着你十字架的剥夺，把他们建造在你荣耀有根基的城中。主啊，我们这些今天坐在你面前的孩子，你是一样爱我们，但从以往的年日我们跟随你的情形，我们满了软弱，满了失败，很多时候对你的爱我们不明白，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我们好像觉得痛苦不能解释。哦，主啊，感谢你，是你那一个不肯爱、不肯放我们的爱牵引着我们。主啊，今天在这里愿你再一次吸引我们的心，愿你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不顾我们的感觉，乃是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成全在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使你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啊。好，请弟兄报告。
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今天早晨啊在这里带领我们啊有这些的交通。我们简单的报告一下，今天啊有新来的朋友要介绍一下另外教会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介绍一位姐妹，是从北加州来路过这里啊，叫做李小丽姐妹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这里的聚会。好，在这里，在前面，好，欢迎你啊。另外有一对夫妇啊，是我们马来西亚弟兄介绍的，从 杭州来，也是路过，不是路过，是暂住啊。目前暂时住在 Temple City， 啊，弟兄叫应豪，姊妹叫钱雨涵，还在吗？哦，在这里。啊，应豪弟兄啊，好，欢迎你们啊！欢迎，盼望暂住的期间啊，能够在这里，啊，把这里当作是你的一个家，苏林的家。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暂住啊，我们都是客旅。天才是我们的家。我们现在简单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本周五在会所晚间7:30有读经交通聚会，内容是哥林多后书第11章。下个主日这个服事信息交通的弟兄是梁国杰弟兄，请我们为弟兄祷告，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一同在这里聚集，主要向我们施恩。今年教会的暑期圣经学校啊，这个是从7月15号到8月12号啊，是每一个主日，在7月15号到8月12号的每一个主日。一共有5个主日的早上10:30到12:30，这个是 VBS 暑期圣经学校的时间。那么主题呢是生命船遇患难，主耶稣能拯救。那么盼望欢迎这个有4岁到8年级的小孩孩童啊，都可以来报名来参加这个暑期的圣经的学校，啊，借着诗歌、圣经，啊，也借着一些的游戏和劳作，让他们能够经历，能够来认识啊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拯救。那如果有需要啊参加要报名，有问题可以跟五张杰珍姐妹。啊，或者是这个润弟兄来联系。啊，另外我们要报告一下，下个月7月22号教会定了有一个受浸的聚会。现在如果有蒙恩的得救的弟兄姐妹啊，可以到福音班去报名。我们也为这个受浸聚会的服事。各方面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纪念感谢神。今年暑期英语组他们的夏令会是从6月29号到7月1号，6月29号礼拜五，还有6月30号礼拜六，7月1号主日，他们是在会所举行，讲员是Jeff黄弟兄啊。如果弟兄姊妹可以使用英语的话，也欢迎一同报名参加，来同沐主恩。那这个报名可以直接的上网去报名，这边有网，周报上有网址。那么他们希望，要参加的弟兄姊妹尽早报名，可以安排分组，还有饭食的服事。啊，我们今天会后仍然是有预备简单的午餐。盼望弟兄姊妹留下来一同用餐，那么教会有一些祷告的事项，我们也可以带回去，在周报上有刊载。无论是周中的聚会，为了有难处病痛的肢体，还有会所的改建，我们看见都已经在进行当中。那么灌浆也已经完成了，一步一步的主带领我们往前，我们为这些事情感恩，也在主面前一同祷告。我们现在为着主日主为我们的预备，我们还是有一些感谢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地上虽然是行走在旷野，虽然是走在这一条回家的路上，但是感谢我们的天父，你为我们 安排了多少的环境，你用了多少的智慧来计划，来调度我们的一生，在我们的身上你花了多少的功夫，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主，一个主日一个主日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你也供应我们灵魂体各方面的需要，你保守看顾你自己的儿女如同眼中的同人。我们谢谢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圣灵保惠师，常常的保守看顾引导光照感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敬拜来归给你。求主你也纪念我们会后弟兄姊妹在这里的交通，愿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一同的蒙恩，一同的把赞美敬拜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